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哇有事吗，就是周末聊聊天，我是吴小茂。今天的节目呢应该会非常的有气质，但是她是不是气质女星我不知道，先欢迎蔡灿德。
嗨，茂哥好，大家好，我是气质女星蔡灿德。
然后她这一次呢带了一个气质导演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帮你们介绍吗？
对啊。
OK， 他是我现在正在排的戏叫《第一夜》，这个当中这个叫小剧场，破晓的晓，小剧场的艺术总监，你是这出戏的编剧跟导演钟博渊。
博渊导演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你们的戏名叫做《第一夜》。
对。
啊、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戏名的时候开心了一下。
为什么？
第一等于最初。
所以你想的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种剧情、
yeah.
不好意思，我们俩演的是姐弟哦。
OK， 我知道了。后来看了介绍之后，就知道完全不是我想象的这个路线，
完全不是。
嗯，当下就决定好，那你们好好演。
不要这样。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戏在演什么。
好，他就是一个妈妈突然间在家里走掉了、嗯、因为他已经生病生很久，我们大家可能都以为他没有那么严重、嗯、类似像这样。然后这个姐姐是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很久了、嗯、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赶回来、嗯、然后就回到家要跟弟弟处理这个事情的前面大约五十几分钟这一整段的故事，这样。
所以你是演妈妈？
我是演一开始就躺在床上。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睡五十分钟。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然后我要入戏，我真的睡。
好啦，阿德是演姐姐。
我是演姐姐。
对，刚刚其实开录之前你有讲说哦，这个是当天几点钟，就是你们现在发生的几点钟，是这样吗？
意思不是几点钟，是说我今天开门一开始之后，我们所发生的真正的那些时间、嗯，就是现实的时间。我们不会在里面说演一个礼拜后，或是演一个月后，嗯、我们就是演那个要处理妈妈后事的这大概一个快要一个小时前，我跟弟弟在讨论什么，就是我们才终于见面了，然后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嗯，要怎么开始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戏全长大概就是将近一个小时，
对。
然后观众就是跟你们经历的这将近一个小时，
对，
没错。
然后可能观众会预期说，哦，他们现在要过来处理丧事，可是他们到底要开始，他们怎么还不开始？他们在干嘛？他们怎么一直在聊天？他们怎么不进去、嗯？大概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好奇。
所以整出戏就是看你们一直在聊天。
我们会聊一些天，
也会吵一些架，
也会做一些饭。我们真的会做饭哦。
哎，好厉害哦。嗯，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看那种。在局限的时间或者是空间里面的电影、比方说柯林法洛有一个夺命铃声，是不是、就是在电话亭里面的、然后还有以前港片还是好莱坞片有那种就是 有四个人然后他们去便利商店偷东西的那一个晚上的故事，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很压缩时间跟空间的戏，
而且又必须要解决某一件事情。
对，那你们这五十分钟里面就要演完一出戏，而且就是发生在那五十分钟。
嗯，对，
好难哦。
对，而且他那五十分钟当中，我跟弟弟之间不管发生什么样，有些是张力，有些是干嘛，你是不能离开，因为你今天就是得要处理这件事情。嗯，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不愉快或什么样，或太愉快，你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环境。
什么事会太愉快？
开心啊，喝寡没有啦，就是你不能离开，因为你等一下就要马上去处理一件对于这两个人生命当中都是非常重大的一次。我自己的解读是挫败，但我不晓得弟弟的解读是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你的家人这么重要的一个妈妈，她就是在你毫无你没办法想到的时候，她突然间就走了，那你甚至不会记得你上次跟她讲电话的时候，你到底最后一句话跟她讲了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是超挫败。对于我这个角色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在事业很成功的状况之下，一直找理由不回家的一个姐姐，你就会觉得说我事业赚得很棒，我赚钱是给家里用啊，然后又不在台湾嘛，不能说回来就回来，所以常常找很多事情是逃避在外面的状况。
那你们两个在戏里面的感情是好的吗？
从小是很依赖着相互的成长，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对，然后到了家里很穷，欠债干嘛，然后这个姐姐就只好在大学没有念完的时候就出国 去工作了，到外面去打拼，最后是留在中国大陆，然后都没有再回到台湾工作，对，然后就在那里大概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赚钱了，我干嘛还要回来念书啊，我干嘛还要什么什么的、我有钱我给你们啊，类似像这样子
啊，好多都跟我好像哦。单亲家庭。
我们最后就打字幕说献给吴小茂
去中国大陆工作。
对啊，
姐姐，哎、欸，没有啦。那导演呢？你这个弟弟的角色是怎么样？
我是弟弟角色比较像是待在家里面。嗯，那因为其实觉得姐姐又会念书，嗯，然后云文云武，那所以好像弟弟不太能就是表现得很好，所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在妈妈身边。嗯，所以姐姐相较于就是在国外工作，然后赚大钱，那弟弟就觉得啊，他一事无成。嗯，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在家里面。嗯，所以其实无形当中，姐姐会一直觉得说，好像你比较得妈妈疼，你都陪在妈妈旁边、嗯、对，那所以其实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种针锋相对的地方、嗯、就是姐姐常会认为说只有你才可以陪在妈妈身边，只有你才可以跟妈妈说心里的话、嗯、然后我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妈妈的认同，连买的东西可能连就是妈妈都不愿意用这样子。
所以她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她还是觉得妈妈比较靠近你，有一点吃醋的感觉。
对
啊、哦，蔡汉德小姐，你可以趁导演讲话的时候画涂你的口红
的关系。你有发现我拿出我想擦睫毛膏，我又怕觉得不礼貌，我就只好等一下。
没有，
我可以擦吗？我可以擦。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你看我眼睛，我是不是左边有，但右边没有睫毛膏？因为我刚刚擦一半就开
了。哎呦哎、欸，真的，左边比较翘哎、欸。
我甚至想说我要把右边擦完。
没有，而且你现在开始刷，然后趁你刷到一半的时候，我就马上问你一个问题。
很烦嘞，你可以问啦。
好的，我先问一下导演。
好好，
我想知道，因为编剧也是你嘛，
是
你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一个脚本？
因为其实一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蔡善德啊。好了，刷你的睫毛啦。好，导演，对不起。
好，一开始写这故事的时候，其实阿德姐知道是什么回事，所以我们可以请阿德回答一下。
你不要这样，让我把睫毛给刷完。
结果50分钟过去，他睫毛还没刷完，
然后故事也还没讲完。怎么了？现在这是跟我讲的？
就是导演为什么会写出这个故事？
我讲是不是？对，你为什么会写出这个故事？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很厉害，它很经典，它是12年前，
对，12年前，
2008年前他就写过了。然后他们其实有演过不同的版本，就是不同的演员做不同的搭配演出、嗯，
好像在香港有演过，
对，就会变成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问题会反，因为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家庭的问题，他会投射在这个剧本里面，他们发展出来的两个姐弟或是姐妹版都会长得不一样、嗯、啊。他们曾经有过，就是我们现在是姐弟嘛、嗯，但他们有曾经演过姐妹版，就这两个人是女生，
嗯、导演演妹妹。
你有演过妹妹？
我演姐姐，
他演妈妈，没有了，有
烦恼。
对，但是
所以你们必须要贡献自己的故事在里面吗？
也不算，但是我们会投射，比如说像姐弟这次来回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姐姐该怎么处理？她对这句台词的感觉是什么？就跟蔡汉德的经历有关系、嗯、所以就会跟每个不同来演的这个演员有关。嗯、那有一些剧导演他分享说，以前有一些演员在排戏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很理智，但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都会在某一个点大爆哭，哭到他没有办法演下去。嗯、就是这个应该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有影响到他自己，我觉得。嗯，
总共演几场这一次？
这次总共演8场。嗯，对。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阿德刚才说，这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其实他很多对话都很日常。嗯，所以对于每个演员来说，他哪一个点会切到他的心里面去？他可能在意的是爸妈，妈妈可能会偏心的地方，他可能在意的是自己好像不没有办法认得妈妈的认可。嗯，就是其实，在很多不同的状况底下，可能都会展现出这个故事，他们就是角色的心境，演员的心境。所以其实虽然演的台词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戳到的点，甚至每个观众看到的，其实会感动到的点，其实也都不见得会是同样的。
那演这么多场啊，演员的情绪演到后来还会有办法这么丰沛吗？因为你刚刚讲说，有的人可能就会演到一个地方，想到自己的经验而爆哭嘛、嗯。但哭了7、8场了，还有办法哭得出来吗？
我觉得这个本最有趣的地方是来自于你在表演的时候，你越有防备心，你就会，或是你越准备要演他的时候，他可能越不会出来。可是当你演到越久，你开始越去跟着这个剧本的 flow 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就是怎么突然间就打到你的心里面来。嗯，我觉得这是这个戏最厉害的地方。
嗯，我们也试着再跟听众直播一下，目前节目进行到蔡善德已经刷完睫毛膏之后，现在他要喝气泡水。
我打开他应该会发出嘶。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应该会发出来。
好险！
表示你这一瓶没气了。
不，应该有，我先喝一下，我先喝一下。
上次啊，有一个朋友来节目里面聊天，他是一个甜点师傅，嗯、然后他做的可丽露非常的酥脆，他就在现场切可丽露，然后给麦克风听，我从透过耳机就真的可以听到那种 ASMR 的声音。哇！
我喝完了啦，所以我是很忙。就刚刚茂哥一直说你包包在放旁边，我说不行，我是拿包包狂，我就是因为会一直不断的从包包里拿出东西来忙的一个人。
那我请你放旁边的原因，就是很怕你的衣服的材质跟包包会出现那个嘶嘶的
声
音。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切随便吧。
啊，可以啦，就这样子。
一开始我们讲说这一集应该会很有气质啊，没有哦，真的没有啊。
没关系，等一下就会很有气质了。
等一下会比较感性吧？
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第一页的故事，因为有一句描述是写说，他们与母亲相处的最后一页是他们失去母亲后的第一页。哦，
对啊，
要挟，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有点受不了。
对啊，
因为阿德有在追踪貌比生花嘛，其实你很清楚，大概知道我的那些故事这样子。对，因为我也经历过失去妈妈的那个过程。对，所以我其实对于要去看你们这戏有点期待又有点害怕。
对，我懂，就像我看你那个我的日本爸爸一样。也是很期待又很害怕的感觉，就是你因为你刚好家里我们自己人生里都会有一些故事。我觉得都离不开家庭啊。主要是这样，所以像刚才导演虽然有分享关于爆哭的部分，但是我很奇怪，我来处理这个戏的时候，我没有处理到什么大爆哭不大爆哭。对我来讲，我很在意的是得宠不得宠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姐姐回到家要开始处理这一切的后事之前，然后就开始先跟弟弟类似假装闲聊，因为两个人都不想面对这个事嘛，就会先说你饿吗？因为刚好下飞机要吃什么东西，过程里就会开始计较说妈妈到底为什么不用我买给她的东西，我买给她的海盐为什么还剩这么多，然后风扇为什么觉得那么吵，你们嫌吵你们为什么不收起来，然后什么东西没装好为什么不跟我讲，我可以回来，我可以叫师傅过来弄啊，类似像就开始先旧账。然后呢，我其实就是介意说我永远都得不到我想得到的那个爱。就是我每次回家我妈就只是会跟你说你买这东西你不要再买了，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再去了，什么的，你会失败的啦，你一定不会成功的啦。
现在讲的是真实的还是戏里面
的？就是戏里
的。
可是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会觉得很在意公平的事情的人。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妹妹，我从小就真的会觉得我妈偏心她。我真的会气到说我会把她赶出房间呢。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本来是我先上课，只差一岁嘛，是我先上课，我又拥有一整间书房，一整个自己完整的书桌，我多爽啊。过了一年之后她就要上学了，她的东西，我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她的东西在我那个房间里面，我气到我就把她东西全部丢到外面去，然后挡在房间门口不让她进来。那一整个晚上我都站在那个房间门口就是大哭。
你们看这个女人有多恐怖。
我就很计较，我说为什么我终于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什么的，然后我的点是你们为什么不先跟我讲。然后你们每次什么都让灿，就是我妹妹叫蔡灿恩嘛，我还把她全部说出来就巧。然后就是每次都让灿恩知道，你每次都对灿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他长大之后会以为这只是小时候的玩笑，可是他如果没有被解决，他到了长大他会一直摆在心里耶。所以我这个姐姐我回到家，他们曾经在排戏过程中开玩笑说他们终于遇到一个有史以来最凶的姐姐。就在这个戏里，因为我真的吵架王。我非常喜欢吵架。在戏里面的时候那段大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很痛快。
我想问一下，
什么
像这种剧情啊，比方说大吵，
对，
那个会因为是跟你自身的经验有关而导演去斟酌演员而修改剧本的一些细节吗？
我不晓得，应该会吧。
通常其实我们不太会针对，就是我真的吵架了，所以把它放进去里面，因为它故事还是有它自己的结构在，
它是有剧本在的，但是情绪多大，
对，情绪会放进去里面。那其实每一个演员在哪一个段落情绪用比较强或比较弱，其实是请演员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其他的版本可能就是角色关系不太一样，性别有交换，但是整个架构发生
是一样的。
了解。
就像有些人吵架吵吵会吵哭嘛。但是我就是不是那种人，我就是要吵到你哭为止的那种人。就是他，所以他在演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他的那个诠释就会不一样，这样子。
好有趣哦。
很有趣啊。
那你跟你妹妹的感情好吗？
我后来为什么被解了这个解？是真的是到了很长大，她都嫁人了的某一天，我们真的是随意的聊天。她跟她的小孩说，小时候他的妈妈都比较喜欢我。
妹妹觉得，
然后我瞬间我就获得解脱。我说原来我没有输。 你不觉得我很无聊？
怎么跟我想的剧情不一样？不是应该是他你也出现了问号，然后两个姐妹就是开始去聊天，打开心结，然后拥抱在一起。
没有哎、欸，
好了，比较俗气。
而且他也不是故意什么，好像很感性跟我讲这件事情。他是跟他的小孩，因为他有三个小孩，嗯，也会彼此争宠嘛，嗯，然后像他就会认为说，我小时候是比较得宠的那个人，嗯。我就觉得我，而且我根本不想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我当下只觉得说，哦，原来我
赢回来了，
我真的很幼稚，
真的。
可是通常家里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被解，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嗯，就看你要不要说而已，嗯。那通常我们
那你们后来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再去聊天吗？
过了蛮久之后有被拿出来开玩笑，嗯，我有跟他讲说，我以前就是以为妈妈他爸爸妈妈都比较喜欢你，嗯，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哪有，我还有被打哎，欸，你都没有，他们都没有打你哎，欸，什么的，嗯，就开始会讲这些一些事情。
那在这件事情之前，嗯，就是你听到这句话之前，你对于妹妹的那些情绪都是还是有隐隐的不满在里面吗？
其实长大之后当然是不会，就会用大人的方式解就是来解释一切。因为而且我妹对家很好，嗯，她也对我非常好，她是属于那种你跟她吵架她吵不起来，她会跟你说，姐，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那我们就现在先别讲。但其实我当下就因为这句话更生气，
因为我就是想要吵开。
对，就是事情没解决，你干嘛？你要去哪？你给我回来。然后他就会说，你现在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他不是只有对我这样哦，他是被任何不合理对待，他都可以这样。他是去买花，然后花店妹妹给他臭脸，然后把花丢在地上，叫他自己去拿那一种。嗯，他也可以这样说，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快乐一点，他就可以把花拿走。
你妹就是仙女啊！
我妹是仙女，她是
你是巫婆，
我是
没有试着想要激怒你，看你有什么反应，
啊。我真的很难被激怒，嗯，但是我就喜欢激怒人，我真的很会啊！
哦，我很容易被激怒啊！
你很容易被激怒，哦，我不会激怒你，
脾气超坏的，
而且我还要说你爱他。然后啊，对我跟你讲，所以我就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很有这种玉石俱焚的心，在小孩的时候啊，我就会讨厌哪一个那个数学老师，嗯。然后他曾经挑过我毛病，嗯，然后我就会故意在他面前故意看漫画，故意在上课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会被他叫起来嘛，他就叫起来之后站起来罚站的时候，就故意把头转到外面看窗户，嗯，那我知道他一定会叫我回去看他嘛，嗯，看课本，我就死都不看，我心里当时想的是你就过来把我头扭断啊，但是当然他们不会这么做，所以他就哭了，
女生啊
我后来当然
哇，你好叛逆哦！
没有，我就会觉得你给我一个道理，嗯，你要给我一个道理，我就是要道理，所以我全是这个姐姐，就是回家讲道理，嗯，所以我就会完全把大家带到那种家到底是讲道理的地方，还是讲爱的地方，嗯嗯嗯嗯，对啊，所以像我这样的演员诠释起来，还会变成这种版本，那可能以前的演员诠释起来，他不是这样的版本，而且我觉得来看的人。也会因为自己，嗯，他有看出不一样的感觉，嗯，就是他们会套路自己嘛，就会觉得说，哦，我有可能跟这姐姐一样，
是
很计较公平公不公平，你给我一个道理，明明是你错，你在那边哭屁呀，啊，
懂懂，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种事情。
那我们要换下一位了，
啊，请讲，我先喝水了。
那导演，你自身的经验？
我自身的经验嘛，其实我反而也是站在，因为我妈以前讲说，姐姐是要出嫁的，嗯，所以家里的家事都是弟弟做，嗯。所以我就负责做家事，那个负责洗米、负责洗碗、负责扫地、负责拖地，嗯，负责洗衣服。那因为妈妈讲说，以后姐姐嫁人，就是这些事情会是姐姐要做的，所以现在就是都先让我来做。但是也一样，对姐姐来说，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受宠，嗯。可是因为我好像比较会做不乖的，就是她觉得我会比较不乖，所以妈妈就会叫我留在家里面。那姐姐可能就比较可以出去，嗯。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妈妈比较宠姐姐，可是姐姐就会觉得好像我比较受宠？
那你会觉？对姐姐很堵拦吗？
其实还好哎，欸，因为其实从有记忆开始，就是会屁颠屁颠的跟在姐姐身边，嗯，然后很多时候，因为其实也有姐姐照顾，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不会有人去伤害你，就是你不会思考到说，嗯，哦，好像这世界上会有人伤害你，就是姐姐，因为她会对你很坏，就姐姐永远都臭脸嘛，嗯，天蝎座。永远都臭脸，然后永远都好像很不开心。他只要不
像会得罪所有天蝎座
啊，没有，就是看起来脸很臭，嗯，对，看起来好像很凶，可是事实上你知道说他再怎么样脸臭，可是他其实就是还是很爱你。所以后来就是好像也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很有爱的，嗯，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就是脸很凶很臭，可是他们都很爱你，嗯，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到这件事情。那
我本人。 脸很臭但很有爱。
好啦好啦。
对，所以也是在这一次这个过程当中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个故事里面一直在讲，就是好像在别人眼中，就在对方眼中看起来是缺点的事情，可是在另外一方眼中看起来其实是优点。嗯，然后所以双方都一直觉得是你获得了这个优点，嗯，是你获得了这个优势，然后可是在对方眼中，在自己身上就觉得没有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劣势啊，嗯，我拿到这个东西我不开心啊，所以双方都彼此羡慕着彼此的东西，嗯，可是双方却又看重着彼此，就是彼此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真的很真的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
就很人性啊。
对，
因为人总是看不到自己有的，而看得到自己没有的，
或者想要更多。嗯，对啊。嗯，
你说这个戏十二年前就有了，
是？
那你十二年前在写出这个剧本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象，嗯，想象，欸，如果我妈就死了怎么办？就是常会，比如说那时候要大学要毕业，然后就会开始写一个故事，想说如果我们出来面对社会要怎么办？然后很多时候都会写关于这种我要怎么样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然后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找到答案，而是因为自己想要知道答案可能是什么，嗯，然后透过这些书写的过程当中去厘清，或是跟观众一起共同寻找。所以有时候观众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演后座谈会的时候，观众就会问说，欸，你写这个戏，戏上演完之后你觉得这个答案是什么？我都会跟观众说，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嗯，那我觉得生命在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嗯，就像我一开始写的这个剧本，我一开始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些年过去之后，其实会有不同的想法产生。
那你有经历过失去吗？
去年刚经历过两三个失去，嗯，对，就是像比如说猫咪啊，其实猫咪可能跟我的相处的关系很密切，嗯，然后真的就是他要走之前，他就身体突然很不好，我就说，哎，我接下来我要出国巡演哦，然后会是多久以后？你要嘛就趁那个时候，你要嘛就是要早点走，嗯，他就真的就是隔天急转直下，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办完他的丧事，然后就出国了。嗯，然后像我的外婆，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养猫吗？
我现在还是有在养猫。
你要推销人家的猫？你不要这样，你爸会难过，你很坏。
对，因为阿德之前有来过，就是一直在问说，哎，你家的猫会不会无聊？
而且
我家有两只猫可以。
而且我们本来是猫友嘛，我们其实对不对？我们之前在一聊是因为猫友，然后就很关心他们家的猫。他每次找我多问一句，他说：“那你要不要带回家？”
我今天录完之后，我要带我的猫去回诊，他前阵子去小手术。
我不会再多，再多，你就好好照顾他。
好，导演，那个养猫的部分我们再私聊。
好可怕。
然后像去年是外婆过世，然后跟我的一个很好的长辈过世，嗯，然后都非常巧合的是，我在外婆过世前两三天，我突然就很有感觉，然后那几天我都有去看她，然后在她过世前两三天，我就跟她说我会好好照顾我爸我妈，因为我阿嬷常常都跟我讲说派得出好孙，然后或者是讲说韩版北部出条件，就是因为他觉得我爸妈就是很需要小孩的照顾，所以他就常会跟我讲说我以后要好好照顾我爸妈，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会照顾我爸妈，然后我会带他们出国去玩，我会好好照顾他们什么。然后我阿嬷她就是好像很认真的看了我一眼，然后过两天之后她就过世了。其实我从小到大跟我阿嬷的感情比较好，嗯，然后像另外一个是很亲近的长辈，也是在过世前两天，我就跟他一起突然就一起吃了一个饭，嗯，然后那一顿饭的感觉很像是年夜饭，嗯，就是他就是在吃饭过程，然后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一直跟我聊天，嗯，然后两天之后的早上突然就接到电话说他人就走了，嗯，所以好像我冥冥之中就是某种程度上会一直遭遇到这些很猝不及防的离去，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一次都可以好好的跟他们道别，
说再见，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好像也是一个。我们虽然跟亡者好好的说再见，可是跟生者要怎么样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大灾问。嗯
嗯，哎，亲爱的，不要跟他太熟。你有没有发现，他吃完饭的两天、三天之后，他身边就会有人。
我会保持距离。你看我一天没上线，你要关心我一下。
两天了，你没上线了吗？
太恐怖了。
好，在那个新闻资料里面还有一段话是说，家中如果家族里面如果有长辈过世了，很容易有手足关系的结束。嗯，其实。因为 我个人是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小时候我阿公阿嬷的那个年代，我阿嬷有带我去古公家，可是舅公、还是叔公、反正就是叔舅辈的，然后再上一辈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我完全不认识他们、那比较亲近一点的就是小时候我妈妈跟阿姨会带我们去舅舅跟舅妈家玩，因为舅舅阿姨妈妈他们都是手足嘛、那舅舅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表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非常好的、我可能会跟我的表哥一起洗澡，一起泡浴缸，在小朋友的时候，但后来舅舅舅妈过世之后、那个联系就断掉了、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叙述很类似。
其实就算是住在很近，像我们家来讲，我们都是住在台北的、然后我们全家本来在台湾也就只有四个人，爸爸妈妈我跟妹妹、然后自从十几年前我妹结婚，然后我爸走了之后啊，的的确确那种感觉是，就算都在台北市、但是你要聚在一起吃一顿饭，真的可能要等到过年了，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你就分开，我会回家陪我妹陪我妈吃，我妹会回家陪我妈。但你说要大家聚在一起，所谓的家族聚餐、真的是很少。
这是不是跟时代有关啊？以前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真的比较紧密，
而且有可能，而且回去的时间又更短。像我爸还在的时候，至少说爸爸妈妈在家、我们回去过年，你可能会硬撑个三天、之类的。但是现在好像
蛮、长的哎。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可能大家回去就是像我妹他们就是来吃除夕的，中午就走了。那我就回去中午吃完陪他吃个除夕晚上年夜饭。之后。那可能以前会硬留三天，后现在可能比较没有、比较不会。
那家里面就是妈妈，
还有他的一些教会的朋友，这样对啊，大概就是妈妈。真的亲人是这样。
他平常是一个人住，
他平常一个人住，但由于就是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以为大家住得很近，因为以为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干嘛，所以以至于说那个以为随时可以干嘛就干嘛，常常都很久才会发生。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吃完饭然后就走了，然后。家里面剩妈妈一个人，她会很寂寞。
我有想过，但我妈妈很奇怪，她就是属于那种会一直把人推走的妈妈。她就是属于那种吃完饭，她就硬要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很晚了。但她不是生气哦，她是真的很好心。她就会说啊，等一下车怎么样？你们明天要早起干嘛的？她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当你坐在那里看电视，她在讲第100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应该走了。我就会真的觉得我应该走了，我就会立刻走。
那你妈妈是那种人很好的妈妈？
她人非常好，所以等于是我只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说我回家之后，不间断的跟她WeChat 也好，或者是视讯也好，她可能也比较享受这种，她没有罪恶感。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为了他，
罪恶感是来自于，
就是我们会为了他不得不在那里啊。像这种很好心的妈妈，或是很好心的人，他通常会先这样想，就说你不用为了我一个人在这边。所以有的时候邀请他出去玩，他也会觉得说，哎，你们去就好啦，我的腰怎样？
怕麻烦到你们。
对，对。
这种老人就是很得人疼爱啊。
对，可是就会变成说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就怕让他更有罪恶感，所以你就只好先找一个理由先离开，让他觉得好，反正他们就，然后你再找个理由跟他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
了解，红包记得留下来。
人家红包他就会说你哎，不要包那么多，真的，你怎么弄？你知道那种感觉？
我知道，
就是他什么，
每次都会在那边推。
对你不管跟他做，他就会他为了不要让有罪恶感，会偷偷去做很多事哦。他会偷偷去把年菜买好的那种人，你就会想说天哪，
好好，这个妈妈
是很好、
还是我去你家吃一个年菜？
来，把你爸带来，就什么事都是你爸在旁边。很烦
导演的部分呢？
我的部分吗？我反而刚才跟阿德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是老人家其实很，当你在这个家留了越久的时候，他们就会必须要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个家空掉那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就是如果这个家很热闹，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家里都很热闹，可是当大家都要离开的时候，就是待在家里面时间越久，然后他所要去消化跟代谢，当大家离开之后，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面，那个感觉就会越久，
更空虚。
对，所以其实他反而是在他习惯之前，可能吃了一顿饭之后就离开了，比住在两三天他要面对的那个感觉，他其实如果只有一顿饭，他会比较好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常常会看到，比如说阿嬷在送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会就说好，你们赶回去，你们赶回去。可是你会感觉到他眼神当中其实有一种难以察觉的落寞。 就是或者是他当我们在的时候，他就会很快就煮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也的确真的就是会常打电话，然后老人家其实就会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可是你回来在家里面待太久的时候，他们其实又会很害怕。你待久了之后，他就很习惯，因为他就很习惯跟你讲电视在演什么，他就很习惯跟你讲说你要吃什么，他很习惯去照顾所有一切。可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要一个人面对这空荡荡的房子的那种感受，其实我有时候我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哇，很舍不得。
因为见面的时候，人跟人在一起的那个情感连接就触发了。嗯，你没有见到的时候，可能就还没有去想到。
对，
像以前我阿嬷还过世的时候，我是会回阿嬷家吃饭的，那一年大概真的也就那么一次。可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我都有非常浓的罪恶感跟酸。就是会觉得说，哦，你下一次再看到阿嬷是一年后了，然后我觉得她很可怜。对，就是会有那种，哦，又不想回去，可是回去了又不想离开，但是你还是会离开的那种感觉。对，像导演刚刚讲的那阿嬷，我是刚好是对应面。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心里想说啊，怎么办？老人家其实很真的很有爱。然后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这些长辈会一直都在。可是有时候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他一瞬间就消失了。那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消失？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演出当中，很多时候你可能，你已经经历过这件事，或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再度去发酵，再度去感受。或许在生命当中，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认为的，可是当我们再重新看待它一次的时候，会给你新的不同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就是在重新做第一页这个作品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
我今天第一次跟导演见面，但是他讲的话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的角度，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们一个是水象，一个是火象。
我刚刚在猜说他会不会是风象？
他是上升风象。对啊，但是他大部分全部都是火象。然后
所以什么星座？
牡羊座
啊，跟我妈一样。刚刚一开始阿德有讲说那个50分钟就是实际的在发生，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时候，那个剧场的空间大概是怎么样？万座小剧场。
对，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导演介绍，因为它是他新的地盘，他在这两年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对，他是利用那个台北市政府有一个老房子计划，所以我们就跟台北市文化局租了一个堂仓，然后这个堂仓呢是我们每个月自己要付租金，然后营运，然后水电费啊，修缮费用。但因为在台北市的万华，就是应该说在台北市很少会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它的舞台大小是16米×22米。然后他的观众席只有200席，所以他的
我无法想
象，无法想象。
那个是什么？
就是一个国家戏剧院的舞台大小。
OK，
对，可是他只有200席的空间，所以我们其实就很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创造一个好像舞台的规模是大的，可是观众席是很亲密的、很紧密的，然后让观众可以看到很近距离的表演，所以我们就是这次找阿德来演出，大家就想要平常在国家戏剧院看阿德的演出，可能要花很多的钱，你才可以坐得很前面，可是这次你可能只要花，平常可能就是实验剧场的票价，你就可以坐很近的距离，享受这样子很厉害的表演，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
戏文都看得到哦，
对，都看得到哦。
怎么样？我现在去拉提还来得及吗？
连那个鼻涕流下来的人都看得到。
你要先把那个时间算好，
我先把睫毛刷好。千万不能乱说，
不要去打完出来之后刚好是崩的，这样就不好。
那个会崩是不是？好，我来算一下时间。
私底下讨论这一
题。OK， 我们私底下讨论。
所以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演员，
对，非常近的距离。
他就很像是你坐在国家戏剧院的前
五排
VIP 特区这样。
对对对 对。
那会互动吗？
谁跟
谁互动？这出不会。
你说跟
观众
互动
没有？
应该没有没有没有。
好，闻得到味道是吗？
闻得到味道，因为我们现场会直接。
我们会做饭，然后在台上必须吃掉。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做饭的人，我现在觉得这个不知道会变什么样。
刚刚讲是8场吗？
是。
那你演完之后会不会？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那个嘞，他还要戏里面弟弟会一直倒花草茶给我喝。我竟然还有一个舞台指示是一口把它喝掉之后说再给我一杯。我跟你讲，我现在整个在台上哦很挫，现在
换大杯一点，
用2公升。
多喝水，就拿一个抽大一个。
非常生活，非常接近群众。
对、嗯，而且我们戏里还要开风扇嘛，嗯、那个风扇它是真的会吹到大家的哦，因为很近嘛。
这样算是几感的体验啦、啊、五感六感
真的是体大体验。
精油啊，然后还有现场直接按摩，
哦、所以
我看到纤纤玉脚这样。
他在戏里是演一个按摩师，在家里开一个小工作室，嗯、所以他在家里会点精油灯。会有扩香，然后还会帮我按摩，就是精油按摩，所以现场的观众一定会闻到精油的味道，
哦、很爽哎、欸！
对啊，
哎，好有趣哦，
很有趣、啊，
可以来去看看。
哎，对啊，来玩来玩。
好，最后想问一下，需要做一些什么心理准备吗？需要带好卫生纸？
我自己是好，我先说像这样子的故事，如果爱看戏的人，因为包括我自己在演，我就已经演过很多类似的，爱看戏的人一定也会觉得说，哦，好像差不多有看过类似的，但是怪的就是我每一次都还会被这样的剧本给打动，可是打动的点都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你的年纪已经不一样，你经过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周围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朋友，你不要抱任何什么期待预设，说我今天就是来大爆哭，请不要。你可以放空、看看你现在的生活里有哪一个东西是会打动到你的。那个好像才是最有趣的地方。那如果一直以来对于像这样的剧本你没有看过、没有接触过，我是觉得你可以来体验看看。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本的时候，也是看到最后一句话，大爆哭。我看到前面的时候还好，就会觉得很有趣、好温馨、好好玩啊，这对姐弟。然后怎么会要处理丧事情，还在。讲这些事情啊，可是你真的看到最后那一句话大爆哭，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经验过，可以来试试看吧，要不来看看你现在的生活里有什么东西会打动你，或者是你来体验看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戏，如果你没有看过，
哎、欸，这位小姐，你接戏都很不在乎酬劳哈？
对啊，
你刚开录前不是这样讲的、啊？
我说我接戏都没有先想到这个，后来会后悔说天哪，钱好少。可是他们对，然 后
对，因为你想想看，200个人，然后八场才1600个人，
对啊，
一张票去乘，也就这么些钱、
欸。可是我跟你说，大家请不要以为现在影视就会很多钱，我跟你讲，现在其实都差不多。整体，我说整体整个 set 下来，因为你看现在的连续剧、就是影集嘛，大部分就是10集、8集、6集也有，对不对？不像我们以前都是40集嘛，对。那现在舞台剧，现在这些年来的演的舞台剧，它光是巡回是好几十场。说实在，只是说你要花的心力非常非常多，
时间也是，
而且它是无法跑场的工作，它不是说你现在在这边排了戏之后，你还可以做别的工作，不行，你时间就是
在
这里。
现在抱怨了。
老实说，我刚真的跟茂哥说，我每次在接舞台剧的工作，接到一半就会因为太累还是干嘛，就开始后悔说，我为什么不去做那个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那個？
对，而且中间如果有卡工作进来，你也不能去。
对，然后就会更那个啊。可是因为好险，我每次在接的过程，瞬间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的。就是不管是角色，有一些是你觉得剧本还好像还好，可是这个角色是我千年难得一见，是会找我的。我就还是要接，因为我想要试试看。所以既然每一次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当下真的是没有对不起自己。回去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回去看那个当下的自己。哦，对了，我没有做错决定，因为是我自己真的很真诚的做啊。
好，期待进剧场去看你们的演出。
有钱的工作还是可以来找我啦。
我要讲演出资讯了啦。
演出资讯，
导演，
演出资讯是3月8号。9号、10号，跟3月15、16、17，
3月8号、9号、10号，3月15、16、17，6天，总共有8场，
没错。
而且演出之后还会有座谈是吗？
对，下午场会有演后座谈，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问阿德的话，那时候阿德会被绑在台上。
哦，我
用童军绳吗？
对，还会有一些皮绳之类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看你们喜欢什么。
下午场才有，
下午场才有。
好了，可以大家去哪里查相关的资讯呢？有官网吗？
有官网，可以搜寻小剧场的脸书专页，然后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小剧场第一页，然后就可以找到售票连接的网站。
OK， 小剧场的小是破小的小哦，
对，
不是大小的小，大家好好的找。
对，
好，今天谢谢两位来陪我一起聊聊天，
谢谢你，
祝你们的演出顺利，
谢谢，
票房成功，
谢谢，
谢
谢，
拜拜，
拜拜。